李五爷再也不相信出了这么多的事儿，白二先生竟会全然不知，便忍着气，就当白二先生不知道，一五一十地和白二先生说，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都说了，从歇窑说到打架。李五爷不点白二先生，只点张三爷，倒是张三爷发了家伙给当地窑工，当地窑工就在张三爷的公然号令下，从白家掌柜房出发，打到了垮子坡上。垮子们也不孬种，群起拼命，一人被打死了。死了人后，垮子们就抬着尸体连夜冲进了桥头镇。现在已把镇上闹得一片混乱，只怕还要抬尸入城见官。最后李五爷说，二爷，你又不是不知道，知县王大人一直对咱们三家开门窑不满，说咱们门窑下是大逆巨凶，勾纳污浊之处，总想找个借口封咱们的窑。垮子坡上那帮垮子真把尸体往城里一抬，只怕咱三家的窑都开不成了。白二先生这才算听明白了，却原来他一直十分信赖的张三爷已给他捅了天大的篓子，搞不好就要给整个桥头镇的煤窑业带来灭顶之灾了。李五爷这么急着来找他，正是怕这灭顶之灾落到自己头上来。可他想来想去都弄不明白，窑上为什么会闹到这一步呢？闹到这一步了，张三爷为啥不来和他说呢？张三爷到底想干什么？这个张三爷为啥就让垮子们歇了窑？为啥不拢住那个姓肖的垮子头？他几乎每月到桥头镇上去收炭收银，都要和张三爷说到这个垮子头。张三爷总说很好很好，既是很好，咋还会打死人呢？张三爷怂着当地窑工打到垮子坡是什么意思？越想越觉得张三爷可恶，心里也就越乱。这时李五爷也看出白二先生像是真的不知道内情，就说，二爷，这一切倘或不是你的主张，那我看就是你那姚掌柜张三爷不安好心。不是我李某多话呀，张三爷这人表面上笑笑的，心里头只怕对谁都不满嘞，好像人人都欠他的。白二爷，你得防他一下才好呢。就说到这里，老账房跌跌冲冲进来了，气喘吁吁地向白二先生禀报。白二先生耐着性子细细听下来，觉得事情和李五爷所言大致相同，不同的只是老账房尽说张三爷的好话，说这一切不怪张三爷，只怪垮子头萧太平。白二先生就问老账房，那你倒说说咋怪萧太平。老账房说，啊，事情的起因是咱窑上砸死了人，实际却不是这码事儿，实际是萧太平使坏。窑上死人后，萧太平半夜里来找过张三爷来，是我开的门，萧太平想借死人的事儿要挟咱窑上。白二先生问，萧太平为啥要要挟咱窑上啊？老账房说，哎，他想包咱的窑，还说是您老答应的。白二先生这才恍然记起自己当初随口许下的愿。老账房一脸的不屑，哼，一个外来的窑花子能包窑吗？张三爷自然不会理睬他，让他继续下窑背煤。萧太平就说，他都下了五个月窑了，出事了，他正在窑下刨煤，也差点被砸死。白二先生听到这里不禁一怔，哎，萧太平咋会在窑下背煤刨煤呢？我不是和张三爷说过的吗，只要这垮子头把手下200多号垮子弄到咱窑上下窑，我啥也不要他干，白给他三个人的窑饷啊。老账房仍在替张三爷说话，张三爷也是好心嘞，在窑上哪养过闲人呢，萧太平是垮子的头，又不是咱窑上的头，张三爷让他下窑干活也在情理之中啊。白二先生实在压不住心中那份怒了，桌子一拍，这个张老三尽坏我的事儿， 白佳瑶姓白不姓张，我就是白养十个萧太平，也不干他张老三的事儿。老账房这才看出来，白二先生对张三爷不满意，接下来禀报的语气就变了，说张三爷其实一直是恨着萧太平的，总想把萧太平和那200多垮子挤兑走。公然说过，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白二先生这时心里已有数了，不让老账房再说下去。老账房又拿出萧太平口述的信，让白二先生看。白二先生看后，对李五爷说：“五爷，看来我得到桥头镇走一趟了。”李五爷赞同地说：“
是嘞，得立马去嘞。”
还再次意味深长地提醒白二先生：“
你那个姚掌柜怕是个生事精呢。”
白二先生心里对张三爷恨得要死，嘴上却说：“
不会不会，张三爷是一时的糊涂，只算小账，坏心却是没有的。”
说完吩咐家人备轿。候轿的当儿，白二先生又对李五爷说：“
五爷，你莫怕，事情闹到我这里，就算闹到头了，不会再闹到官府王大人那里去的。你和王大爷都放宽18个心，官府咋着也封不了咱桥头镇的窑。”
李五爷问：“
二爷，你咋这么有把握？”
白二先生说：“
你还没听明白啊，事情的根由在垮子头萧太平身上，而萧太平是离不了我的，他就是想从我手上包窑嘛。这就好啊，我正盘算着来年再开一座新窑呢，只要他有这个金刚钻，我就给他一份瓷器活，他还闹啥闹啊？”
嘴虽这么说，白二先生心里却并没有这么想。坐在前往桥头镇的小轿上，随着轿杠有节奏的颤动声，白二先生陷入了决策前的深深思索。张三爷和萧太平两个人的面孔交替着在眼前晃动。说来也怪，萧太平这人白二先生只在5个多月前的垮子坡见过一次，可印象竟是那么深刻，想忘都忘不了。白二先生看人入骨嘞，一眼便看出萧太平的两大好处。其一是服众，有200多号弟兄听他招呼；其二就是有眼色，知道向银子和银子的主人表达自己的敬爱和驯服。也正因为如此，白二先生才向萧太平随口许了包窑的愿。许这愿时，虽说言不由衷，却也不能说一点真意没有。萧太平真能把窑包下来，大把大把地为他白家赚银子，他何乐而不为呢？然而让白二先生生气的是，这萧太平也实是太狂妄，竟为包窑而闹事儿。白二先生咋也不相信，在白家窑只待了短短5个多月的萧太平会有弄窑的本事。张三爷不叫狂妄，则分明是可恶了。这混账东西哪是在挤兑萧太平和那帮垮子呀，分明是在挤兑他们老白家的银子吧。他有钱有地，眼下缺的就是把煤从地下拖上来的牲口，而张三爷竟要赶走这群好牲口，这岂是张三爷的气量小吗？他没这么简单，这里隐隐约约可嗅到一丝阴谋的气味。不是白二先生多疑，事情明摆在那里，张三爷要坏白家窑的大事，这一点连李五爷都看出来了。白二先生便认真地回忆起了自己和张三爷交往的历史，仿佛又看到3年多前张三爷第一次来见他的情形。那时的张三爷和眼下的萧太平没啥两样，甚或还不如萧太平嘞。萧太平虽说没钱，却还有200多号人手。张三爷有什么？只有2只爪子和一副骗人的笑脸，靠给人家看风水混口饭吃。不错，开窑的主张是张三爷最先提出来的，
他们白家这才从抛露头煤开始弄起了小窑。也正因为张三爷有开出的倡议之功，人又一副老实本分的样子，白二先生才用张三爷做了姚掌柜，一年付给张三爷120两白花花的银子，还看着张三爷从18姐的花船上捞外快。白家开窑发了大财，张三爷也发了小财，因此白二先生一直认为张三爷应该满意。现在看来，张三爷只怕是不满意呢。这混账东西被一堆堆黑炭、一封封白银弄花了眼睛，就不知轻重了，就想坏他们老白家的事儿了。这混账东西也许以为他真的那么不可或缺，他哪里知道，在银子马起的世界面前，他连狗都不如。只要有银子，白家什么窑都能开，什么姚掌柜都请得起。脑子里已浮出了赶走张三爷的念头。白二先生认为，这样既有利于平息萧太平和垮子们的怒气，又能从根本上除却一个潜在的祸害。转而再想，又觉得不对，如此一来，不就等于承认姚桑错了，岂不是助长了萧太平的气焰了吗？姚尚未包给萧太平，就助长了萧太平的气焰，日后他这姚主还怎么做呀？只怕除却了一个祸害，又会生出一个祸害的。再者说，萧太平真就有本事包下他的姚吗？他若是不给他包，事情又将怎样结束呢？这帮垮子真会闹到县父母王大人那里去吗？想疼了脑仁，也没想出个所以然，白二先生也就不再多想了，只打算到时候根据情况相机处置。处置的原则是，为了白家窑里不断生长出的黑炭和白银，绝不能让事态继续闹大。带着浓烈的和平主义念头，白二先生的轿子颤悠悠地飘进了混乱的桥头镇。三孔桥上下失去了往昔的平静，桥下的小花船都泊到了河心，船上的姑娘们破例没在白日里头睡觉，全在船头依着坐着，远远地看着被烧焦了半边的楼船发呆。18姐在楼船上哭得凄厉惨绝，哭声中夹杂着一语般的述说和叫骂，一阵阵一声声，像与天地共存的固有音律，久久回旋在同治8年的污浊空气里。18姐的哭叫实是功力非凡，由遭劫之夜发端，连绵至白二先生光临桥头镇的那个下午，后来竟断断续续响了7天7夜，给桥头镇充满传奇故事的历史添上了独具色彩的一笔。在18姐歌唱般的哭叫声中，桥头镇人显出了因幸灾乐祸而生出的欢快与活跃。三孔桥上和河岸上站满了人，男男女女一片片，一群群，叽叽喳喳传讲着乱夜里发生的故事，讲一人妖打架的萧太平和垮子们，讲遭了抢的18姐玉骨儿和后山上的匪贼李秃驴，个个眼睛冒光，神采奕奕。秀三爷的爹田老太爷难得有了上好的情绪，在人群中不断的高叫，好好，这回贼人抢得好，也烧得好，贼人多来几次，咱桥头镇就干净了。镇上不少土头土脑的头面人物也附和着田老太爷的话头，高谈阔论，全是很高深的样子。桥对面白家掌柜房这边，四处都是垮子坡上的窑工，窑工们脸上没有高深，只有疲惫和怨恨。他们在河岸通往掌柜房大院的条石路上，或坐着或蹲着，一团一团的，也在18姐的歌唱声里乱喊乱骂。当地窑工没有几个敢露面的，把一个曹姓垮子窑工打死之后， 当地窑工都知道乱子闹大了，一个个全做了缩头乌龟。那时曹团中有个当过年党二团总的萧太平，当地窑工还没产生出他们的领袖人物，纵然人数比曹团的弟兄多，却当不起这等大事，尤其是闹出人命的时候。曹团的弟兄则不同，不但有自己的作乱领袖，且于捻乱中常年和官军厮杀，见得死人多了，并不惧怕死人。不是萧太平一再交代不能把人往死里打，只怕当地窑工也要死上好几个呢。白二先生的轿子就是在这时候艰难地穿过一团团人堆，出现在掌柜房大门口的。曹团的弟兄见了轿子，知道决定他们命运的时刻来到了，纷纷跑到掌柜房向萧太平报告。萧太平这时正在正房里和张三爷论理，一听说主家白二先生过来了，扔下张三爷不顾，慌忙跑到门外去迎。白二先生的小轿一落下，萧太平膝头一软，对着白二先生直直跪下了，闹得白二先生很是吃惊。白二先生连忙上前扶起萧太平，很和气地说：“
哎呦，老爹，起来，快起来，有话到房里说。”
萧太平不起，头一抬，眼里噙上了泪，口口声声要白二先生为弟兄们做主。院里的弟兄一看萧太平跪下了，也都轰然跪下了，像倒下了一片茁壮的树。白二先生脸涨得很红，于震撼感动之中变得更不自在了，连连叫道：“
都起来，都起来，你们这么着我，我不好说话了。”
这时张三爷也出来了，直向白二先生抱拳作揖。白二先生像是没看见，张三爷怯怯地叫：“
二先生。”
白二先生仍把脸对着萧太平和那帮垮子弟兄。张三爷又叫，叫的声音更小了，像蚊子哼：“
二先生，小的给您添乱了。”
白二先生就当没有张三爷一样，又上前去拉萧太平。见萧太平执意不起，白二先生竟也一下子在萧太平对面跪下了。白二先生这一跪，把萧太平和弟兄们都给跪起来了。萧太平这才顺从地被白二先生邀着到了正房屋里说话。往屋里走时，萧太平已从白二先生脸上看出了名堂，本能地感觉到白二先生会让这场由歇窑引发的风潮有个合乎他心愿的圆满结果。白家窑毕竟姓白不姓张，主家是白二先生，张三爷再恨他也当不了白二先生的家。白二先生只要出了面，一切都好办了。他坚信白二先生是需要他的，只要他能给白二先生赚下白花花的银子，白二先生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他呢？在正房坐下，白二先生总算看见了张三爷，劈头就问：“
你是怎么搞的？咋叫萧老弟下了五个月窑呢？我不是反复和你交代过吗？只要垮子弟兄都来下咱的窑，咱就白给萧老弟发三个人的遥想。”
张三爷一怔，纳纳地说：“
我这也是想为窑上多赚两个。”
白二先生哼了一声：“
哼，好，就算你的理，那打架又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是开煤窑还是开武馆呢？”
张三爷说：“
打架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垮子们歇了窑就到窑上闹事儿，先打了当地窑工，当地窑工才打到垮子坡上去的。当时我是劝了，劝不住了。”
萧太平愤慨地打断了张三爷的话头，对白二先生说：“
他不是劝，却是煽乎着往大里打来。哦，还说了，到垮子坡上打架算遥想，打死人全算他的。我们已经抓住了两个当地窑工，现在就能和张三爷对证的。”
白二先生要萧太平把那两个当地窑工带来问话。萧太平出去后，白二先生才对张三爷说：
你不能这么给我惹事儿啊，窑上这是用人之际，哪能这么意气用事呢？
白二先生这么一说，张三爷就以为白二先生仍是信着自己，便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声音也哽咽起来：
小的我一切都是为了窑上啊，萧太平下了五个月窑，下的是白家窑，不是我张家窑啊，少给了死亡窑工几两许银，也是替窑上省，我再没想到。
白二先生打断张三爷的话头：
我听说萧太平的意思是想包窑。
张三爷只得承认：
是，您当初在垮子坡和他随便一说，他就当了真，就做起了包窑的梦。
白二先生道：哎，我这可不是随便说嘞，他萧太平能服众，手下又有200多号人手，窑我迟早总要让他包的。
张三爷说：
只怕使不得呢，窑落到这人手上就没个好了。
白二先生问：
咋没个好啊？他能把窑背走卖了吗？
张三爷说：
他不能把窑背走，只怕要少出炭来。
白二先生说：
少出炭总比现在歇窑不出炭强吧。
张三爷这才鼓足勇气，吞吞吐吐地说：
真要包，包给他这个外来垮子，倒不如包给小的我了，我正是最早替您老弄窑的。